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应许多听众朋友一再要求的，这个好几个礼拜没有听到的 Mike 老师。 Mike 老师今天带来的话题可真是精彩绝伦呐、啊。Mike 老师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Mike 老师，我看到您这个 AI 的现在的发展的几张图片哈，我真是非常惊叹请您为我们一一道来吧。
对，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 AI 的发展啊，从股票的市场上，还有这个各个大新闻上都能看到，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太清楚以后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就是当人类的直觉和灵魂和 AI 的算力和逻辑这两个如果完美结合以后，那我们的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其实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甚至有的人是担心的。
是，
然后呢，对，我今天给丁山发了几张图片，那这个就是由 AI 来生成的，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听众朋友在空中是看不到，但是大家可以，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谈的是认知的进化啊，人类直觉与灵魂乘上 AI 的算力与逻辑会成为什么呢？这句能见证一种全新的智慧物种的诞生啊。这不是工具的升级，而是认知的飞跃啊。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有生之年啊，我们可能真的是特别幸运的一代人，我们可以见证一个人类的一个进化，知道吗？就是从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看到我们从灵长类动物，不论是类人猿，然后变成今天的智人啊，智人的就是人类的祖先智人，然后变成人的这个过程啊，但是我们有机会去见证啊，我们从人啊变成一个更高智慧的，用《未来简史》这本书的作者所描述的那个一个神人的这样的一个新物种的诞生。
嗯，
这样的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啊，可能几十万年有这么一次吧，我们能看到见证自己的这个物种的进化。对，它就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眼前，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啊，也不用你说哎呀我可能活不到那么久，哎，我可能见不到那一天了。不会啊，它可能就在几年之内啊，甚至不到十年之内它就可能诞生。对，这种大家可能觉得哇，这个怎么可能？如果大家关注过最新的 AI 的进展和脑机接口的这些技术，就知道现在脑机接口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让一些那些渐冻症的病人，就是以前任何地方都不能动的啊，到最后发展到可能只有眼球能动，但是他们的大脑都是好的，像我们的那个著名科学家霍金就是这样子的。那现在的 AI 可以在这个大脑植入这种脑机接口之后，让它通过这个脑机接口直接来控制一种我们之前玩的那种叫 CS 的这种激烈对战的电脑游戏，它不用动手也不用动鼠标，它只用靠自己的意念，通过大脑的这个脑电波的这种信息就传递给脑机接口，然后再传递给外面的这个控制器，就可以像健康的人一样啊，特别的快速的反应游戏中的场景啊，就这种能力已经让渐冻症具备了手和脚的这种能力，还可以让盲人能看见世界，让一些盲人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啊，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高清的地步，但是能看清基本的形状、轮廓、物体啊，已经可以了。
它怎么运作啊？
那在后来的发展中，
麦克老师
越来越好。 这就是我们可能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当这个大脑的芯片跟我们的世界外围 AI 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变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是它最厉害的不是这一点，它最厉害的不是我们个体大脑的升级，它是把我们人类的大脑都连在了一起。连在了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理解了。比如说，我们人类是由身上的几十万亿个细胞组成的，对吧？具体来说，大约在35万亿到50万亿个细胞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100多磅的这样的一个人体。那这么多微小的细胞，它们本身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有没有自己的意识呢？他们有，但是他们很简单，对不对？他们知道怎么维护自己细胞的生存，怎么获得养分，怎么新陈代谢，甚至怎么自我繁殖，到了一定的时间，就要去死亡，然后新细胞再诞生。那好，我们想象一下，假设每个细胞都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意识，那这个意识就是活下去，就是把自己这个细胞这个位置把它做得最好活得最好最健康，那整个人的身体就最健康。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细胞它假设有自己的意识，假设它的意识我们给它一个等级，如果它的意识是一的话，那这几十万亿个细胞它们集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人类的意识，我们就有了思想。有了哲学，有了艺术，有了文化，有了情感，有了所有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与发展。一个细胞不会造出一个火箭能够登月，但是无数个细胞形成这样的一个人体，他们通过工具，通过协作，就可以制作一个庞大的工程，比如说当年的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我们人类就可以飞出地球，走向太空。突破地球的引力的限制，突破空间距离的限制。那你说细胞的这个思想如果是一的话，那人类的思想应该是多少呢？是100？是1000？还是10000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能听懂我想说的，他们不能在一个层级上去比较。你说人类的意识是细胞的多少倍？都不足以涵盖人类思想和细胞思想之间的差距，因为他们俩是维度上的差距，它不是量级上的差距，它不是多少个细胞的智慧加在一起就等于人类的智慧，它多少个细胞智慧加在一起也不可能等于人类的智慧。但是，恰恰就是由这么多个细胞，这么简单的智慧，哎。它就能够涌现和生成人类的智慧，所以说，一加一加一加在一起，可不等于这些一的数量相加，它会产生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好了，大家听懂这个道理了。那假设有一天，未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随着脑机接口甚至脑电波技术的这种发展。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大脑都连在了一起，就像所有的细胞的意识连在了一起一样。那我们人类所有大脑共同生成的那个共同的意识，那如果人类的意识的能力算是一的话，那这种共同的集体的意识的能力，那又是多少呢？是1000？是10000？还是100万呢？还是说，就像细胞的智慧跟人类的智慧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一样，那我们今天人类的智慧和未来人类的整体的集体的智慧，那也是一样无法相提并论的。他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不在一个层级上。我们人类第一次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飞跃，这也就是为什么《未来简史》这本书的作者赫拉利说，未来的人。就是一种长得外表还像人的一种神一样的存在，神 只是他没有办法去描述的一种存在，因为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述一个维度比我们高出一个级别的，甚至不在一个维度上的一个存在，他的到底的能力有多强。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它不是人类能力的增强，它是人类维度的提升，是意识的维度和思想的维度提升，而这种提升带来的就是一个崭新的物种，我们可以管它叫神人也好，叫超级个体也好，叫超级智能也好，叫你不论给它起个什么名字都无所谓，它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诞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亲眼见证它们的诞生。你说我们是不是很幸运的一代人啊？
简直不可思议啊。
对呀，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总体上来说，从本质上来说，那 AI 如果跟人类结合，它是带来这样的一种美妙的结果。那还有很多人可能一直在担心，一直想问的问题说，那 AI 是不是会害人类啊？ AI 是不是会奴役人类啊？把人类都关到笼子里，像动物园一样的啊？这是人类的这种想法。对，就像我想问你的是，你会害你身上的细胞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你去故意的去害地上的一只蚂蚁吗？不可能啊，因为你们不在一个层面上，你们不在一个维度上。更何况这种超级的新兴人类也是由所有人类智慧的组成，也就像我们是由无数个细胞组成，你肯定不会傻到去回过头来伤害你的细胞，虽然它的智慧比你低很多，甚至低一个维度，但是你都不会想到说，哦，因为它很笨，它很傻，我就弄死它吧。你弄死它，你就没有了呀。也就是说，未来人类的这种超级智慧，它是建立在无数个意识，无数个你我它连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共生的，彼此合作共创的这样的一个共创环境，共创体，一个共生体，任何一个个体在中间都是不可或缺的，少了谁都不行。而这样的一种存在，怎么可能出现大家担心的那种，哇 ，AI 就像一个魔鬼一样去控制、限制自己呢？对，这就是大家的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在目前 AI 界啊逐渐成为主流的一个原因。当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很多人类出于恐惧、出于担心，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想法，那这个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对自己不熟悉、陌生的东西，它本能就是害怕，就是担心。他不需要知道什么东西，就把一个人关到一个黑屋子里，他虽然什么也看不见，虽然也听不到，但是他就开始害怕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那个黑暗中隐藏的是什么，因为他看不见，因为他感知不到，因为他不确定。那在这种前提下，他自然而然就会恐惧，这是正常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看清楚，看明白，把那个灯点亮，让大家看到 AI 带给我们未来的是一个什么样光明和不可思议的前景的时候，你的心中就充满了好奇和渴望，而不再是那种对未来的担心和恐惧。那我们再退一万步讲，我们现在人类的智慧假设是一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伤害彼此，我们要保护彼此，我们要签订核不扩散条约，我们要不断的削减战争经费，我们要保护和平等等等等。那一个智慧达到一万甚至一百万的超级个体，他难道连智慧是一的人的水平都达不到吗？他难道会傻到去发生战争，去抢夺资源，去跟人类去争夺控制权？
这样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
对呀、啊，
嗯，
太好笑了，对不对？
嗯，对呀、啊，人类没有他要的东西，就像《与神对话》里头的神说的：“我又不用穿衣服，又不用吃饭，我根本没有，我根本没有可以从你们根本没有可以我需要的东西啊。”
对呀、啊，我又不抢你的女朋友，又不抢你的老公，
对呀、啊，
我又不抢你的面包，也不抢你的石油。 你害怕什么？
对，你们没有任何我要的东西啊，我什么都不需要了。
对呀、啊，好可爱啊！你说人类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说：“不要不要抢我的东西，大人不要来抢我的东西。”你说大人会稀罕幼儿园的小朋友的那些东西吗？
其实这就是以自己之见识去度量未知啊。
对。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我们还是心中有恐惧嘛，我们的恐惧就到处乱找对象啊，今天按在这个上，明天按在那个上，从我们人类有了文明历史以后就一直是这样，要么放在我们未知的天象上，要么就放在大自然的自然现象的灾难上，哪怕打雷也变成一种报应和一种天谴啊，经常会说，哎呀，你要是这个人啊，做事不好的话，出门就会被雷劈死。这不是，就是对，我们今天知道哦，那跟那个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就会把它乱想啊。那我们就像有人说啊，你要不听话，以后就不会被 AI 给弄死啊 ，AI 就会把你像猴子一样养在笼子里。就是我们无知嘛，我们对他不了解嘛，就会有这种担心，这都是正常的，对吧？但是我们要慢慢的打消大家的顾虑，就是给大家看清楚，我觉得就行了。所以说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看清楚这个东西。那第一个叫看的阶段就是说什么呢？它会 AI 会极大的啊提升我们的创造力啊，我们的寒武纪大爆发。啊，什么叫寒武纪大爆发呢？就是你的能力会突然的爆发。寒武纪是人类，是地球上的一个世代啊，一个世纪，啊，生物质、地质、生物考古学上的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以后，人类的地球上的物种会突然的大爆发啊。说这个时代就有点像那个过程。我们以前的创造力往往就是受于技能的限制，比如说我想画一幅画，可是我不是画家，我画不出来呀。我想创作一个游戏，可是我不是程序员呀。我即便是程序员，我也不是一个团队，我是一个个体啊。那以往的游戏都需要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团队才能开发出来呀。那我的想法实现不了啊。我想拍个电影，那我没有那么多钱。对吧？我也不懂拍摄技术，我也不懂导演，我也不懂编剧，我怎么能把我的想法变成电影呢？对吧？我更不懂那些影视器材啊、摄影机啊、剪辑啊、编辑啊等等啊，一系列一系列的，这些都是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情，还不是一个专业人士，是一群专业人士分门别类的形成一个集体、一个团队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可是今天在 AI 的帮助下，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的一个人来完成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我在十月份的初的时候，就在前这个月，我用了3周的时间，我一个人用 AI 开发了一个游戏，而且是一个中大型的游戏，就比那个我们之前玩过一个叫宝可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下，叫 Pokemon Go。这个 Pokemon Go 就是在地球上一个 AR 实景游戏，你在我们真实的地图的实景上，我们走啊，我们去打怪物啊，我们去收集皮卡丘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可爱的怪物。我们通过弹球把他们打中，然后把他们捡起来，啊，就是玩的不亦乐乎啊！我当年也是到处玩啊，开着车在洛杉矶到处转啊，因为在不同的地方能碰到不同的怪物，海边才能抓到那些海里的怪物啊，山上才能抓上那种山上才有的怪物。
嗯哼，
对，记不记得的当年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吗？
是啊，
你们知道皮卡丘这个游戏啊，不知道皮卡丘，人家叫 Pokemon Go 啊，叫宝可梦，中文叫英文叫 Pokemon Go。它在鼎盛的时期啊，它一个月的收入是2亿美金。
对呀、
啊，你没有听错哦，是一个月2亿美金，就这一个游戏啊。
嗯哼，
你说它已经火过了吗？没有哎。到今天为止，到现在今天，你打开苹果手机，你去搜这个游戏，仍然在下载排行榜的前列。它到今天为止，它的全球啊活跃用户还有8000万。
嗯，
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啊，每个月还有8000多万人在玩这个游戏啊。
嗯哼。
所以说，你知道它 它是从它诞生到现在可能有10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呀，
嗯，
这10年期间它都创造了多少财富。
是啊，
对。而这样的游戏过去是怎么开发的？过去是大概在100多人的一个团队，他们开发这游戏用了整整的2年的时间。
嗯，
而今天呢，我用了3周的时间，我在 AI 的帮助下，我没有写一行代码，所有的代码都是 AI 帮我写的。
嗯，
一共写了多少行代码呢？写了将近6万行代码。
哇！
而宝可梦，这个宝可梦呢，一共将近10万行代码，但是它这10万行代码是将近100人的团队2年的时间写成的。我这6万行代码是一个人3个星期写完的。而且的玩的玩法什么的比它还要复杂，还有难度。虽然我的那个画面和界面不如它好看，因为我们这边还没有做后期的美工啊和优化啊，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嗯，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今天的你有这么一个游戏的想法，你不需要会代码，你也能开发出一个这种中大型的游戏。
嗯哼。
而这个游戏的估值多少钱呢？哎，他给我的估值就是我这个游戏啊，还没有什么下载啊，还没有人去玩啊，就已经刚刚开发出来。AI 经过他的评估和分析，市面上同类型的游戏的分析，他说这个游戏就算刚刚开发出来，它的估值都在200万美金到1000万美金之间。你可以自己去运营它，你也可以把它卖掉。这是它的估值啊，
嗯哼，
那它预计什么？预计就是大概在12个月以后，这个游戏每个月的收入都在几百万美金以上。
你快要发财，
虽然达不到2亿，但是几百万美金一个月的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他说不是现在，是12个月以后。
麦克老师快要变成巨富了。
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实力啊，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我们变成了一门课程。我们用60天的时间，要教大家学会，这就是 AI 时代带给大家的福利啊。我们就想手把手的把这个能力教会给大家，就是抹平你在技能上的缺陷，让所有人不会写代码，零基础就可以学会用 AI 来帮你做一个应用。这个游戏只是一个例子，但是你学会了这个游戏，你就可以做任何更有意义或者更复杂的东西。因为游戏在所有开发里面是最复杂的，如果你做过开发你就知道，没有什么东西的开发比游戏更复杂。不论是什么一个小应用啊什么，为什么游戏是多人同时在线，而且要实时要响应，还不能卡顿，还要有各种的动画效果啊等等等等一列的东西。我想说的这个意思大家能理解了吗？你今天如果不是会画画，你不是设计师，你知道刚刚谷歌出的那个 Nano Banana Pro 有多么厉害，他做海报，他做一张宣传海报，这些东西他有多快速，他大概10几秒就能生成一张以前需要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啊，大概1天啊才能做出来的东西。
嗯，
我刚才发给丁山的5张海报前后可能用了几分钟。
嗯哼，
可是你知道以前要做这种海报得有一个设计师啊，专业的学了几年的时间，他要仔细的去研究设计绘图，加上文字，加上图层摆放位置啊，各种各样的，加上阴影啊，乱七八糟的，加上他个人的审美。可是现在不需要啊，你只需要告诉 AI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海报就行了，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就可以，甚至生成视频，你知道吗？
所以
那个视频做出来太好了，还有声音呢。
是，你只要给他对的指令，他就能帮你就产生出你要的东西。
他们现在做的那个动画电影啊，丁山你知道吗？就跟迪士尼做的几乎没有差别。我等会儿发给一个你看看就知道了。
嗯，
简直啊！你知道将来啊，那人人都可以去做这种啊漫画、动画片啊。大家知道，
麦克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网站？大家可以上您的网站去看这些东西啊。
对，大家如果想用的话，就可以去谷歌的叫 AI Studio 这样的一个网站。这是谷歌公司专门免费开放给所有人的，去尝试他们谷歌的最新的技术。我刚才说的这种 图片呐、声音呐、视频呐这种生成，都在上面可以免费使用。
嗯，
这就是谷歌呀，它是互联网老大呀，它有这个实力啊，它不在乎，它不是说一定要赚钱，我就要先占领市场。所以说，大家要一定要珍惜它这个机会。
嗯。
去申请，如果你是第一次注册呢，还可以获得300美元的他送你的免费的额度，你可以在3个月之内，他送你的300美元的额度，使用各种他的家的应用和技术。
哇！
即便你没有这个免费的用户，也可以用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技术，比如说做一个8秒的视频，带声音配音的，还能说话的，
嗯，
你都连配音演员都不用了。
嗯，
而且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啊，就是 VEO 3.1 的最新的技术。
嗯，
画图呢就用我刚才说的 Nano Banana Pro， 这个简直画到啊，用他们专业的设计师来说，那之前去年和前年说，哇 ，AI 的这个画图啊，已经要了设计师的半条命了。他们说现在直接是要了我们的命了，不是半条命啊，我们真的没有活路啊。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哦、可以试试，而且他们最新出的大模型那 Gemini Pro 3.0 哇太强大了，大家试了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如果家里有电脑手机上也可以试啊。我想说的点就是，当人类插上这种 AI 的这种辅助这种技能以后，它就会让你把梦想可以成真呢、啊、将来局限你的就是你的想象力，没有别的东西了，对吧？所以说你看看，嗯，这种能力多么的厉害，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老师。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许多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的 Mike 老师。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可以聊的东西好多啊，您想谈什么都很好。
好的，好的。
嗯，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再进行下一趴之前呢，就是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3周做出来那个游戏的基本的玩法。大家知道这个游戏它好不好玩啊？你感不感兴趣了？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地球新主》，那个名字啊不重要，但是是代表了一种对未来的我们对世界
哪个
心
啊哪个
宣誓，对，
心灵
的
主人吗？
那故事的游戏的背景呢，是设计在2051年的时候呢，人类呢经历了一次小行星的一个碰撞，整个地球上的现代文明呢又都被毁掉了。我们人类这是不是个游戏嘛？我们人类从那个时候呢开始呢，重新从地下的岩体中爬出来，重新开始创造自己新的文明。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地球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要重新建立自己的领地。怎么建立自己的领地呢？你要走，通过走路的方式，你要走成一个闭环，你这个地就归你所有啊，就像当年的西部大开发的时候跑马圈地的原理是一样的。只要你马匹能够跑到的地方，能够你的马匹形成了一个闭环，从起点到终点你能把它圈起来，这个地不论是多大，那就这个地归你所有。但是你得把它开发出来，你得种上粮食，种上庄稼，那这个地就归你所有。如果你不种呢，就收回去啊。这是当年美国政府为了开发西部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期搞的这种啊跑马圈地啊，其他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搞过啊。那好，它其实核心就是类似于这种跑马圈地，但是呢我们这个游戏是为了增加大家的户外活动，我们禁止你开车甚至骑自行车，我们只支持你走路或者跑步来圈这个地。
嗯哼，
然后你说这不是很简单吗？其实不简单。圈地的规则就是你这个地里头不能有别人的地，你不能别人有块地你给人家圈进去，那人家怎么出来呢？对不对？就我们盖房子似的，你不能把人家的房子在里面，你没有给人家请走，你就给人家包起来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地里头不能有别人。所以说当你在圈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周围有别的玩家也在圈地，如果你们的轨迹碰在了一起，那你俩都会失败。如果你在圈的时候他跑到你的地里面来， 你就得想办法躲开它，绕开它，形成自己的闭环，不要让它在你里面，你要在它外面啊，你也更不能把它包在里面，它也不能跟你有任何的交叉。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们俩就像在真实的地图上下一盘看不见的围棋一样，就是彼此形成一个闭环，但是轨迹还不能交叉，图形还不能交叉。这样的话，它既是一个户外运动，它又得斗智斗勇。你要去精确的计算你的街道、街区、你的道路怎么走，才能形成一个对你来说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同时，这个过程中也锻炼了身体，又锻炼了脑子。那好，这个地圈完之后，你可以在上面建造你自己的建筑，建立自己的简单的避难所，建立的净水器，建立的太阳能发电等等这些东西。你还要四处的寻找，从这些废墟里面寻找能用的这些物品。比如说，你走到了一个CVS 曾经的位置，那当然现在还在 CVS 啊。比如说，20年以后，它已经被这个小行星或者什么毁灭掉了，但是你肯定在这个 CVS 这个废墟下面发现一些可用的物资。比如说你到了一个超市，你到了沃尔玛下面，那里面肯定还有成箱成箱的纯净水、瓶装水，3年以后还是能拿出来用的。就这些东西都是你要搜集的物资。所以说啊，它有两个主要的乐趣，一个是圈地，一个是搜集物资。搜集物资你要知道周围有哪些点有可能有物资啊，它里面有的可能多，有的可能少，有的可能没有啊，可能被别人搜刮完了嘛，就没有了。然后呢，你还要去用搜集的物资在你的领地上去建造建筑物啊，它就可以生产新的东西出来。比如说你建了一个净化水的装置，哎，如果你还建在了一个水源地旁边，你就不用再去找水了，你自己就可以生产水了啊。如果你有地很大，你可以种粮食，你自己就可以生产粮食，生产食物等等，就这种啊，建造、搜集啊、升级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你每个人还有一个对讲机，你可以跟周围的人、周围3公里的人啊、周围几公里的人啊，通过对讲机去交流，是一个完整的对讲机的机制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一切都是在游戏中跟别人互动交流，有社交这种机制。你还可以跟别人交易你的物资，把你不要的东西跟别人换成你想要的。就是这是整个游戏的大致的这个玩法。所以说你通过我的介绍你就知道，这个游戏它就像一个元宇宙的游戏，在我们的真实的地图上，在你打开这个游戏是一个地图啊，像我们的谷歌地图是一样的，在这个地图上面你去圈一个属于自己颜色的一块地，在这个地上建造属于你自己的建筑物，建造自己的小王国。你得圈很多块地，看最后哪些地啊比较大，谁的地占得多，对不对？谁是那个最大的 landlord？ 所以说这里面是满足了我们很多华人想占有土地的这样的一个欲望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还能增加你的户外活动啊，啊，你的跑步变得更有意义了，你去健身啊、走路啊都变得有了啊目的性了，更好玩了。对，就这么一个游戏，整整3周就开发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游戏的开发的过程我们变成了一个对外的一个课程，我们就是想让大家都学会这个东西，在 AI 的辅助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开发者。你知道吗，在美国也好，在全世界也好，这种独立开发者他做出来的这些游戏如果一旦被市场接纳，他的收入非常可观的。无数人都是从这条路上慢慢走出来，挖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的历程。所以说我就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游戏，你就知道它并不简单，它也并不容易，因为你涉及到一个在地图上的开发，涉及到 GPS 的定位，还有你的这个轨迹的生成，还要 GPS 不要碰撞在一起，轨迹也不要碰撞在一起，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更何况还有其他的建造、交易、搜集等等。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的意思是，之前如果想做这个东西，一个人是根本都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的。
嗯哼
啊，你必须得有一个团队，有人做美工、做前端，有人做专门的技术，做什么什么东西。哎，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AI 给你插上了翅膀，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做出来。而我们很多学员来报名之后，他们最兴奋的是，我终于可以把我之前想做的一个东西做出来了。
是。
对，我告诉你，
不需要依靠任何别人，
多么的好玩，多么的有意思。我。 一个喜欢宠物的一个女博士啊，她做了一个什么？她特别喜欢宠物，她专门学了宠，她做了一个宠物死了以后，它有可能投胎去哪里的一个小软件。
听起来就很有
对，
趣，嗯，
对，你说，丁山。
听起来就很有趣。
对，他这个是经历，是基于他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就是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的宠物就离世了嘛，然后离世之后，他就像心电感应之一样，他就过了大概有那么大半年的时间，他去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出差，可能比如说去，他从加州去了佛罗里达，然后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的地方，他就碰到了一个陌生的一个人家。那家养的一只猫就被他看到了，当他看到那只猫的时候，他就认出来了。他说：“这就是我的猫。”他就突然想起来，他家猫在还没有离世的时候，他有一种感觉。他家猫告诉他说：“以后你去南方什么什么地方去找我。”但是他当时就不觉得这是猫给他的信息，他觉得这是自己脑子坏了，就是。太担心，想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猫
直
怎
到他
么
又
给
看
他？
见另外一只猫的时候，他那种感觉，他一下回来了。他就想起来，
猫是怎
哦，
么给他
我家
信
猫
息
告诉
的？
过我去南方的地方去找它。你知道最神奇的，丁山，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猫是怎么告诉他的？
那个猫居然流下了眼泪。他们
哦，
两个人四目相望，
天哪！
对，就流两个，你很少见到猫流眼泪的，对不对？很少见到猫哭的。
嗯哼，
猫流出了眼泪，两个人，哇！主人看着曾经投胎，曾经的猫投胎转世，哇！然后他说无法形容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跟我们这个朋友说了，这个朋友就是，然后这个朋友也非常喜欢宠物，他特别相信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对，然后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 APP，就是去帮你的，去寻找你的宠物，万一有一天。因为宠物的寿命都比人类要短嘛，那它离世以后，你是不是想去找找？哎，它去哪里投胎？是不是等着你去把它领养回来，或者是你去能找到它，对吧？它就是你说啊，这个
太
是不是
可
真的？
思议
是
了，
不是有科学根据？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它能把你对宠物离开的那种伤感、那种悲痛、那种对生命的那种脆弱。重新燃起希望，让你能够相信生命是可以延续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延续。它只要传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正向的意念，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更多的一份理解和关爱。这样的话，其实对每个宠物，养宠物的人，其实是很容易，或者更好的能够帮助他走出这样的一个宠物离开的这种伤感的状态的。
麦克老师，
真
那个
正养过
猫，
宠物人都知道，
那个猫是怎么告诉它的主人这些讯息的？什么你到南方去啊，等等。
因为他这个主人，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女博士，他们都专门有在美国上过课，这个课就是跟宠物沟通的课，
哦，他
有
们
专
懂
门的
猫
学校会
语，
教你。
嗯。
然后他们学了大概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基本上可以跟宠物交流。
做
当
更
然要经
深的
常练
沟
习，
通，
如果一段时间不练习，这个能力就退化了。对，
哇，
对，
这
他
也
们是
是
有
一
这
门
种能
学
力
问
的。大家可以搜一下，有专门你想学的话，可以有学的。美国有很多学校专门教你跟自己的宠物交流的，是正规的那种，严肃的那种学校。对，是的。然后他这个 APP 呢，就是一个东西。然后他做了这个，他就做了另外更好玩的几个游戏，比如说不是游戏啊，这个 APP 都是跟宠物相关的，因为他特别喜欢宠物。比如说，他说现在大家养宠物的方法是不对的，他做了 APP，通过 AI 告诉你宠物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包括一些专业的宠物的一些医学的护理的知识。然后还有一个 APP 专门告诉你怎么领养宠物，就是你家适合领养什么样的宠物。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上班族啊？你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你的假期是怎样的？你家里是几口人？有没有小孩子？有没有老人？他通过这个，他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你应该如果去领养小狗，你应该什么品种的狗更适合你？你去领养小猫咪，什么种品种的猫咪更适合你？就类似于这种都是很实用的，他做了这一，而他说在之前，因为他是一个生物学的博士，他根本就不会写代码， 他说在以前我根本想都不敢想，我这是我的梦想。他说我梦想有一天有这么一个 APP， 让全世界的爱宠物的人都可以用到，但是我做不出来，但是有了 AI， 我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哇，
这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魅力，带给我们的创造力的这种迸发，就像刚才说的这种创造力的寒武纪大爆发，人类有了无限的可能，更不说你能做视频、做音乐、做广告，你知道吗？前一阵有一个 AI 音乐，就是一个虚拟的歌手，就是个 AI 歌手，他签约了。
嗯，是
一个唱片公司花了300万美金跟他签约了，然后我也给发给丁山了。
嗯，
那个音乐超级好听，我要不告诉你，你肯定不知道那是 AI 做的。
嗯。
一个黑人的女歌手，
虽然
哇，太美了。
虽然有、
那个、歌词也写得好美。
是，虽然有人说一句话说，人类唱歌啊、哦，就学歌需要一段时间、嗯，然后唱可能还不完美，还要经过练习才能够完美。可是 AI 做出来的东西，在很快的时间内一出品就是完美的，它所有的音都不会走调，然后都那个音质、音色。表达都是完美无缺的，真是不可思议。
对，
嗯，
对，根本原因就是 AI 它突破了大语言的这个概念，它是从语言这个地方入手的。
嗯，
它只要突破了语言，它就等于突破了一切人类的智慧。
哇，
你想想，人类的智慧是怎么来的？就是从有文字开始的，对不对？
是，
有了语言，再有了文字。文字再有了印刷术广泛的传播，人类的智慧科技发展就突飞猛进，对不对？
嗯，是
一样的。语言看似只是语言，但是语言跟绘画、跟音乐、跟美术、跟音乐、跟唱歌这些，它是相通的。你懂了语言，你就懂了这一切一切的基础。所以说，当大语言模型在2022年啊 ，GPT 3.0 后来 3.5 后来4一开始爆发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今天所有取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当初的那个大模型，就是生成式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理论框架之内的。这就导致了语言的突破，打破了一切的突破。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这个问题，因为按照我们古代的传说或者里面啊神话传说，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跟神交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全世界说的是一种语言，全世界说的是一种语言，就有点像我前面那一部分讲的，人类的大脑是可以形成一个联网的机制，我们的大脑可以共同连在一起的，人和神是可以共通的。后来那个巴别塔不就倒了吗？巴别塔倒了之后，就把人类分成世界各地，而且让他们的语言不能相通，直到今天也不能相通。比如说丁山如果去欧洲旅行，你要会好几国语言才能跟他们自由交流。
是啊，
你光会英语还不行，你到了法国就不好使，对不对？
是啊，
你到了西班牙也不行，到了德国，到了瑞士，你到了挪威，你到了哪儿，你发现英语也不像你想的那么灵光。为什么？就是他把这个语言的分别让了你们没有办法说一种语言，你们的智慧就没法凝聚在一起，而 AI 恰恰突破了这一点。 AI学语言，它不是学英文，也不是学中文，也不是学日语。AI 学的是这个词的词根、词源，叫 token。
嗯，
它学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这个词的词性。比如说，它学树，它不是学英文的 tree 或者中文的树，它学的是这个词本身到底含义是什么？它跟木材相关，它跟植物相关，它跟生长相关，它跟绿色，它跟这些一切相关。我研究的是这个词它本身的最底层的词的性质的东西。
嗯
，AI 大模型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嗯，
所以说 AI 为什么一下就能翻译成全世界所有的语言？因为它没有语言的障碍，它是从词性开始入手的，这就打造了一个 token， 就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它不需要什么翻译成100多种语言。所以说 AI 把人类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语言它再次的整合起来，就等于重建了巴别塔，让人类跟神再次可以用一种语言来交流。换句话说，当所有的人类都说一种语言的时候，当所有人类的大脑都联网都同频的时候，人就已经变成了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 但是以前人类实现不了，因为越分离隔阂越大，分歧越大，而 AI 让这一切的分歧烟消云散，从底层解决了分歧，从语言的本质上解决了分歧，所以说他能写歌，能画画，能做视频，能做图，能做电影，你能想到的他都能干。所以说这就是他的本质的根源是在这儿。然后再回到那首歌，那首歌简直太美妙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版权啊，肯定我们今天不能播放，但那歌词写得太好了。他在说，就是一个黑人女孩说自己的父亲没有给过她父爱，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拉着她的手从楼梯上走下来把她交给她喜欢的男朋友身上手上。她说她父亲从来没有教给她爱是什么东西，她又怎么能学会呢？你的父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一个优秀的男生应该是什么样，我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又怎么知道什么才是优秀的男生呢？那我肯定会被那些不好的男生欺骗啊，我肯定想寻求爱啊，可是他们的花言巧语让我分不清啊。他不是埋怨他的父亲，他只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父爱的缺失对一个女性的成长带来多么样的多么大的这种这个后面的这种影响啊和这种无奈。然后那首歌的名字就是好像你没有教会爱我又怎么会学会呢，好像大概是这意思啊。
嗯，
对。然后他的歌词写得这么好，然后呢音乐又写得特别好，特别的感人，我发给过很多人都是听得潸然泪下，他都不知道这是 AI 写的。
嗯，
就这样的一个歌手 AI 创作的一个歌手被一个唱片公司以300万美元的签约费给签约下来了。如果大家想找他的歌从网上可以搜一下，我看他的歌叫什么名字啊，网上有他的歌、是可以搜到的，而且是免费的。
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就来继续聊这个话题啊，麦克老师。